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中国减少美中贸易赤字，同时白宫方面宣布美朝首脑峰会的时间。不过白宫没有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金正恩参加峰会仪式。据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6月2号与3号在北京进行贸易谈判。6月4日星期一，白宫发表声明说，这次会议专注于减少美国贸易赤字，借由促进农业跟能源产品的供应来应应中国成长中的消费需求，并将帮助美国的成长跟就业。美国官员传达了川普总统要与中国达成公平贸易的清楚目标。美国代表团将汇报，然后接受下一步如何做的指令。在另外一方面，据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在6月9号前往青岛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届时将第三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见面，并且与伊朗总统等其他国家领导人见面。此外，俄罗斯方面已经证实，普京总统邀请金正恩出席9月在海参崴举行的远东经济论坛。对此，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目前白宫只是关注川金会，而川普总统将会在新加坡当面向金正恩表达他的看法，并将聚焦朝鲜半岛无核化。美国与中国两军关系近来愈发紧张，不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将很快会访问中国。中国军方也表示，正在积极安排马蒂斯访问中国。如果这次访问成行，马蒂斯将是多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飞回华盛顿的途中被随行记者问到，由于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讲出了中国要为在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承担更大的后果等严厉批评北京的话，中国是否还会邀请他访华？马蒂斯说，他仍然会去中国访问。马蒂斯说，在发表讲话后，他在午餐时看到了中国军事代表团的人，跟他们讲了话，还一起共享可口可乐。他说，当时的气氛并无敌意。在此之前，5月31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在被问到马蒂斯原定的访华计划是否会被推迟或取消，他回答说，美方已经正式向中方提出了马蒂斯访华的安排建议，双方为此保持密切的沟通。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前美国国防情报人员罗恩·罗克威尔·汉森上星期六下午被逮捕，他被控犯有企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输送国防信息等联邦罪行。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汉森准备转机飞往中国时，在西雅图国际机场将他逮捕。法庭文件说，在2013年到2017年间，汉森经常在美中之间旅行，参加军事和情报会议，把他参加会议时获得的信息提供给了与中国情报机构有关的联络人，并为此获得现金、汇款和信用卡交易等形式的报酬。他还向中国境内人员不当地出售了受控、受管制的技术。美国国防部督察长正在对川普总统的前专职医生、海军上将杰克逊展开调查。在被提名接管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期间，杰克逊被指责在专业上有不当之处。世界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美国耐克公司称，由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该公司不会向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伊朗国家队提供球鞋。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赶快告诉大家咱们今天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接着去看看电子产品的发展走势。
Even this orange Supercom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听听人们都有怎样的固有观念。
Lots of people assume that because I'm Asian, I'm smart and good at math.
学学怎么面对棘手的问题，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人气。
人气？哎，提到这个我就想到了那个 Mike Sway， 现在他好火呀。
回头咱们也录一集，说不定也火了。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earing。 Bearing is spelled B-E-A-R-I-N-G。 Bearing。
Bearing 意思是关系意义，我们常用 to have bearing on something， 意思就是同某事有关系，对某事有影响。
The decision had much bearing on the way the company was run.
这个决定对公司的管理运营有很大影响。
His private life has no bearing on his competence as a manager.
他的私生活同他作为经理的工作能力无关。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公开支持同性婚姻，一项民调发现
60% of Americans say Obama's new position on same-sex marriage will have no bearing on how they vote in the November election.
60% 的美国人表示，奥巴马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的新立场并不会影响他们在11月总统大选中把票投给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earing, bearing, bearing。
Yanglin, look at my new bag. Isn't it awesome?
Oh my god! LV? 我的天哪，好看是好看，可是你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包包呢？
Well, my salary has no bearing on what I'm gonna buy. That's what credit cards were made for, right? 女生嘛，就得自己疼自己。
这也对，可是一个 LV 包包都能顶上我一个月的房租了。 Kat,I think you're gonna have to come to grips with how much you can actually spend on stuff like that.
I will leave that question to future Kat, okay? But more importantly,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to come to grips with.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4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昨天我姐姐给我打电话，抱怨他们家的家庭战争。我姐夫自己开了一家进出口公司，本想让子承父业，可我外甥偏要当个软件工程师，让我姐夫备受打击。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慢慢开始接受现实。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to grips withCome is spelled C-O-M-E, and grips, G-R-I-P-S, come to grips with.
Grip 本身是抓、掌握的意思。Come to grips with 意思就是去面对、着手处理。就像上面的例子里，我外甥不愿意继承父业，一心要当软件工程师。我姐夫虽然失望，但最后还是得面对现实。
He has come to grips with my nephew's decision not to take over the family business.
9月11号的恐怖袭击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下面我们来听听历史学家对这起事件的看法。
On September 11th, 2001, four U.S. planes were overtaken by terrorists. Their dramatic crashes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nearly 3,000 people. In some ways, Americans have come to grips with how that day changed the country forever.But it remains a difficult experience for many to deal with.
这段话意思是说，9月11日，美国飞机遭到恐怖分子的劫持，这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从某些方面看，美国人已经开始面对那天发生的一切彻底改变了国家这一事实。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段经历还是很难承受的。
是啊，尤其对那些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失去亲人的人来说，这段经历一定不堪回首。我记得上高中时，养了十几年的猫死了。
I had a hard time coming to grips with the loss of my cat.
我难过了好长时间才能面对这个事实。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n September 11th, 2001, four U.S. planes were overtaken by terrorists. Their dramatic crashes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nearly 3,000 people. In some ways, Americans have come to grips with how that day changed the country forever, but it remains a difficult experience for many to deal with.
My friend Amy 最近刚离婚。
She still hasn't come to grips with the fact that her ex would leave her for a younger woman.
她到现在还无法接受前夫为了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而离她而去的现实。美国是个大熔炉，如何面对种族歧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下面的这个例子里讲到了一个叫 George 的人，我们来听听他的想法发生了怎么样的转变。
George had always held a low opinion of immigrants.One day, he was driving to work when a truck hit his car and knocked him unconscious. He awoke to find that he'd been rescued by a woman who'd grown up in Mexico. That's when he came to grips with his prejudice. It was time to face his dislike of people he didn't really know.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乔治一直对移民没什么好印象。有一天，他开车去上班的路上，一辆卡车撞到了他，把他撞昏了过去。醒来时，他发现是一名墨西哥裔的妇女救了他。这件事让乔治开始正视自己的种族歧视心态，不能对不熟悉的人存在任何偏见。
种族歧视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存在偏见的人往往很难改变他们固有的想法，因为他们会避免去接触那些本来自己就看不上的人。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George had always held a low opinion of immigrants.One day, he was driving to work when a truck hit his car and knocked him unconscious. He awoke to find that he'd been rescued by a woman who'd grown up in Mexico. That's when he came to grips with his prejudice. It was time to face his dislike of people he didn't really know.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to grips with, 意思是正式面对。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That's exactly my point, Kat. 我看你老买这些高级货，你说要是每个月都月光，到时候万一有个急用的时候，你怎么办呀？
杨林，冷静冷静点儿。I will be fine. Anyways, you've got this backwards. I just need to find a high-paying job to match my spending habits.There is no way I'm willing to give up the love of my life, LV.
哎呦，那我可真是无语了。算了算了，刚才你提到了冷静，下面咱们就来学学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别慌。
Donnie, 大事不好了。
What happened, Jimmy? You look terrible.
两个小时后我要和女朋友约会，她刚提醒我，今天是我们认识一周年纪念日，还给我准备了礼物。But I totally forgot. 怎么办？她肯定会生气，会骂我，会分手，还会……
Hey, hey, don't have a cow.
啊，你说什么 ？Cow? Cow 不是奶牛吗？
What I meant is, you need to calm down. Don't have a cow, 也就是中文里说的不要惊慌。
哦，让别人冷静，别慌，就说 don't have a cow. 哎，还有别的说法吗？我记得有个词叫 chill, C-H-I-L-L.
Yes, you can say chill out. It means calm down or don't panic.
啊，要是我今晚跟女朋友坦白讲，我就是忘了咱俩认识一周年这回事儿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她肯定会抓狂。然后我就说 ，Honey, chill out.
I think you better say, Honey, I'm really sorry. How can I make it up to you?
啊，我开玩笑呢。
Oh, speaking of the word chill, you can also say take a chill pill. It's another way of saying calm down.
Take a chill pill.Pill, P-I-L-L, pill 是药丸的意思，所以 take a chill pill 字面的意思就是吃个冷静药丸，就是叫别人别激动，别惊慌。
You got it.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for tonight's date?
还能怎么办？抓紧这两个小时，赶紧去买礼物呗。走了。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学了让人别慌的三种说法。第一 ,don't have a cow. 第二 ,chill out. 第三 ,take a chill pill.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Yanglin, you really just need to take a chill pill. It's obvious that with skills like mine, it won't be long before I will be so famous that I will be able to afford all the luxury goods I want.
你可真不像一般的美国人。There's a stereotype that Americans don't really care about luxury brands. 你说大街上大家不都穿 T-shirt 和牛仔裤吗？
You forget, I'm not everyone. I'm a unique and beautiful flower. Okay, 开个玩笑。我个人可不喜欢这些刻板印象。不过 in today's Go English, we'll take a look at different stereotyp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终极课程。 Jane 和 Will 初次约会，聊到了彼此的家庭背景。我知道 Jane 的父母来自中国，所以啊，我很想听听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 Jane 的成长经历是什么样的呢？
That's right, Winnie. Let's listen to what they have to say.
So, Jane, you said that both your parents are from China. How do they like living in America?
They really like it. But, of course, they miss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back home sometimes.
Yeah, I can imagine. So,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Chinese or American?
Well, that's a complicated question. Of course, I'm American, but I'm ethnically Chinese as well.
I see. So you consider yourself both?
That's right.
Will 总是问一些严肃的问题，他问 Jane 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Jane 回答说自己啊，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
Right. Jane is an American citizen, but she is also ethnically Chinese.
Ethnically? 啊，我明白了。 Ethnic 是民族的意思。
Exactly.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Hispanics are one of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s in America.
所以呢，从民族上来说 ，Jane 认为自己是华人。Professor， 拉美裔人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之一。那么亚裔人口又怎么样呢
？Asians make up about 4.5%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Did you face a lot of stereotypes growing up?
Of course, all minorities face some stereotypes.For me, lots of people assume that because I'm Asian, I'm smart and good at math.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bad stereotype to have.
No, it's not a very offensive stereotype, but it's still wrong for people to assume things about me because of how I look. I hate math.
Me too. I guess that's one thing we have in common.
Stereotype. S-T-E-R-E-O-T-Y-P-E. Stereotype.是刻板印象，先入为主的看法。Jane 说，因为他是亚裔，所以很多美国人对他持有 stereotype， 一看到他的亚洲脸，就认定他的数学一定很好。
But Jane thinks that stereotypes are wrong, doesn't she?
当然了 ，Jane 说，以貌取人是不对的。他其实啊，很讨厌学数学呢。
That's right. She and Will both hate math. So that's one thing they have in common.
Did people tease you when you were growing up because you're Asian?
My school was very politically correct, so people tried really hard not to say things that would offend me.
Right. Race can be a sensitive subject in America.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it, but only in a polite way.
That's true. People these days try hard to be tolerant and are careful not to say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may think are racist.
看来啊 ，Jane 是在比较 tolerant 宽容的环境下长大的。人们没有因为他是亚裔而嘲弄他。不过 ,Professor, 什么叫 politically correct?
Being politically correc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things you say won't offend people in minority groups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Oh, politically correct. 在政治上保持正确，也就是啊，言行上避免有歧视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之嫌。
Right. People don't want to say anything racist, so they make sure all their words are very polite.
没错 ,racist, 种族歧视性的言行肯定不能让你做到 politically correct.
It's pretty easy for me living in the US because it is such a diverse country. There are many other minorities, so I don't feel different.
That's true. The US is a country of immigrants, so it's very diverse.
Yep. My university is especially diverse. It tries to find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h yeah, my university has lots of minority students too. I've really enjoyed learning about lots of different cultures from them.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diverse means?
Diverse 就是多样化。Jane 和 Will 的大学都很 diverse， 不仅有来自各族裔的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Professor, Jane 和 Will 初次约会就谈了宗教、种族这些严肃的话题，而且聊得挺高兴的。我看啊，他们真是天生一对呢。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我觉得上面说的很对。我来美国最大的文化冲击就是这种多元化。
Learning about all these different cultures is definitely fun, but sometimes it's challenging not to offend anybody.
那你干嘛还说我买 LV 包包啊？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Okay, I get your point. Actually, everybody has some kind of hobby that they end up pouring cash into.Let's follow up with our friend, the tech head in business etiquette, and see what he ends up buying.
礼节美语。
Henry 买了最新的超小电脑 Orange Supercom 4，拿来给同事 Sarah 和 Mark 看一看。Sarah 问他
，So, did you already own an Orange Supercom 3?
Yeah, I sold it on eBay last week.
I used to rush out and buy the latest gadgets as well, but I discovered that first-generation products often have a lot of bugs in them.
Actually, Mark is right. Even this Orange Supercom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The connection to the internet is a bit slow, and it seems like the computer has a little trouble multitasking.
Mark 说他原来也是科技潮人，一出什么新玩意儿
？The latest gadgets.
马上就跑去买。
Gadget is spelled G-A-D-G-E-T, gadget.
是小玩意儿的意思，通常指科技类产品。不过 ,Mark 发现很多第一代、第二代产品都有很多
Bugs.
在这里指技术方面的漏洞。Henry 也承认他新买的
Supercom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也不是样样都好。
Up to snuff.
意思是符合标准，相当于
Up to standard.
The problem is that many times in the beginning, they haven't quite ironed out all the wrinkles in the software. By the third or fourth generation, the company's engineers have a better idea of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
I'm generally pretty content just to stay with the same old system until it becomes obsolete. I still play my old cassette tapes at home.
That's one way to go. You know the old expression,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Exactly. I use things until they literally fall apart.
I prefer the expression, out with the old and in with the new.
Mark 说，问题的关键是第一、第二代产品时，很多软件中存在的小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They haven't ironed out all the wrinkles in the software. To iron out.
意思是抹平、解决。Sarah 说，她在这方面从不赶时髦。家里的东西都得用到过时。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没坏就不用去修它。Henry 则崇尚另一种境界
Out with the old and in with the new.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I guess the world needs both kinds of people. Early adopters of technology like Henry help pave the way into the future.
And people like me try to keep the pace of change down to a reasonable speed.
I have to tell you, though, despite all its faults, the The new Orange SuperCom 4 is really quite an amazing machine.
Maybe after work I can take a quick look at your new toy.
Sure. I love showing off my new gadgets. Sarah, care to join us?
That's okay. I think I'll stay at home and play my cassette tapes. You guys have fun.
Mark 说 ,Sarah 和 Henry 这两种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他问 Henry 下班能不能去摆弄一下他的新玩具。Henry 欣然同意说
I love showing off my new gadgets.
我就喜欢显摆我的新玩意儿。
To show off.
是显摆的意思。他还问 Sarah,
Care to join us?
要不要一起来呀 ?Sarah 开玩笑说他还是选择回家去听他的磁带录音机。
See, those guys tend to spend every dollar they have on new gadgets. Compared to them, my enthusiasm for beautiful, elegant bags is nothing.
Hey, 就你能找借口。
再说了，这也能为我增添人气啊。Today, for example, I was carrying this brand new style of LV bag. A bunch of people on the street stopped to compliment me on it.I'm practically a local star.
Now, that might be true. 这倒是个增添人气的方法哈。说到这里，咱们赶快去看看人气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人气。
Hey, Wu Qiong, do you want to go to this concert with me?
演唱会，让我看看是哪个歌星开的。Wow, 这个人现在是人气天王，我当然愿意跟你去啦。哎，人气在英文里怎么说？
人气就是受欢迎的程度。So you can use the word popularity, P-O-P-U-L-A-R-I-T-Y, popularity.
Popularity 就是人气，这个词就是 popular 的名词形式嘛。
Exactly. I've heard about this singer's rising popularity. That's why I want to go to his concert.
演唱会的表演嘉宾 ,guest stars, 都有谁？
Well, here's the guest star list. Most of them are popular too, but who's this person on the bottom of the list?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呀？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哦、oh,这个女明星几年前很红，可后来过气了。
No wonder I've never heard about her. She's a has-been. Has-been means someone who is no longer popular.
哦、has 和 been 放在一起。Has-been 就是过气的人，过时的东西。This guest star used to be famous and popular, but now she's just a has-been.
对。
这么说，她可能想借着当嘉宾的机会重新走红了。
That's possible. This concert will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her to stage a comeback.
Comeback, C-O-M-E-B-A-C-K. Comeback 就是东山再起，咸鱼翻身的意思吧。If this singer makes a comeback, she will regain her popularity.
Exactly.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人气叫 popularity. 第二，过气过时的人或物是 a has-been 第三东山再起是 a comeback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I hope my popularity will increase after all this serious hosting I should get some kind of reward for dealing with you all day.
赶快去查查你的微博的粉丝人数涨没涨。
那我这就去。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5日，现在请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川普总统要求中国减少美中贸易赤字，同时白宫方面宣布美朝峰会的时间，不过白宫没有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金正恩参加峰会仪式。美国商务部长罗斯6月2号与3号在北京与中国方面进行贸易谈判。6月4号星期一，白宫发表声明说，这次会谈专注于减少美中贸易赤字，借由促进农产品跟能源产品的供应来因应中国成长中的消费需求，并将帮助美国的经济增长跟就业。美国官员传达了川普总统要与中国达成公平贸易关系的清楚目标，美国代表团将汇报然后接受下一步如何进行的指令。在另外一方面，据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在6月9号前往青岛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届时将第三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见面，并与伊朗总统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见面。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方面已经证实，普京总统邀请金正恩出席九月在海参崴举行的远东经济论坛。对此，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目前白宫只是关注川金会，而川普总统将会在新加坡当面向金正恩表达他的看法，并将聚焦朝鲜半岛无核化。美国与中国军方关系近来似乎愈发紧张，不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将很快会访问中国。中国军方也表示，正在积极安排马蒂斯访华。如果这次访问成行，马蒂斯将是多年来首次访问中国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周末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会时公开表示，应中国邀请，他将很快访问北京，以坦诚和透明的方式与中国方面会谈，开拓和加深这两个太平洋国家之间的对话。马蒂斯在飞回华盛顿途中被随行记者问到，由于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讲出了中国要为在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承担后果等严厉批评北京的话，中国是否还会继续邀请他访华？马蒂斯说，他仍然会去中国访问。马蒂斯说，在发表讲话后，他在午餐时间看到了中国军事代表团的人，跟他们讲了话，还一起共享可口可乐。他说，当时气氛并无敌意。在此之前，5月31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马蒂斯原定的访华计划是否会被推迟或取消，他回答说，美方已经正式向中方提出了马蒂斯访华的安排建议，双方正在为此保持密切的沟通。美国司法部本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前美国国防情报局人员罗恩·罗克维尔·汉森上个星期六下午被逮捕，他被控犯有企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输送国防信息等联邦罪行。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汉森准备转机飞往中国时，在西雅图国际机场将汉森逮捕。汉森今年58岁，法庭文件说，在2013年到2017年期间，汉森经常在美中之间旅行，参加军事和情报会议，把参加会议时获得的信息提供给与中国情报机构有关的联络人，并为此获得酬金、汇款和信用卡交易等形式的报酬。他还向中国境内人员不当出售了受出口管制的技术。他被控从2013年5月到受控时间这段时间内收受了来自中国的至少80万美元的资金。法庭文件说，汉森在停止为美国政府工作后仍然一再试图获取机密信息。一名汉森曾向其索取信息的人向执法部门提供了信息。 美国国防部督察长正在对川普总统的前专职医生海军上将杰克逊展开调查。在被提名接管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期间，杰克逊被指责在专业上有不当之处。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六月四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年年六四，今有六四，这是中共最不希望提起的一个日子。29年前的今天，政府命令荷枪实弹的军队进入北京城，杀害和平示威的民众，酿就了中国近代史上政府军屠杀本国人民的最大惨案。此后近30年来，背负沉重包袱的中共政府极力抹杀和淡化这段历史。六四事件从动乱和暴乱变成了政治风波，曾被高调纪念的平暴烈士也被销声匿迹。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人们惊奇地发现，从1989年5月20号北京戒严到6月4号屠杀，这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却是一片空白。那么为什么中共动员一切资源屏蔽和封杀有关六四事件的资讯？政府的封杀回避能够导致人们遗忘吗？习近平愿意并且能够甩掉邓小平时代的历史包袱吗？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今天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北京独立撰稿人彭定鼎先生。彭先生您好。
许波好，大家好。
胡平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演播室啊。这个我们看到中共啊，他对这个六四的态度和策略，当然我们他肯定不能是褒奖，但是近来呢，我们发现呢，好像也不是贬，而是极力回避不谈。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我们导语中说到的那样，那么请问啊，纽约的胡平先生啊，您发现这种趋势了吗？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我也注意到这个趋势。中共高挂免战牌，对六四这个话题是讳莫如深。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中共真像他自己所说的平暴有理，那么他就该把他那套大道理堂堂正正的一五一十的给我们讲出来，那也可以教育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迷途知返嘛。可是他没有这么做，这就说明他自己知道自己理亏。他为什么要掩盖这件事，用他的一切力量来封锁这个事情呢？那他就是他那套道理拿不上台面。因为政治话语有一大特点，就是凡是大庭广众下公开讲出的政治话语必然含有道德成分。那么一个政府可以做出无耻的事情，但是他不能公开讲出无耻的话。如果他一旦公开讲出无耻的话了，那么就是羞辱公众，就逼迫公众对此要做出反应，要表示不以为然，要表示反对。所以他就必须要回避着来遮掩这件事情。你看那个有本书叫法兰克民族史，里头就讲过这么一段故事，说张三李四两人是朋友，也是生意上的伙伴。在很多年以前，张三曾经很残暴地杀死过李四的一个家人，可是这个事情呢，两个人从来就不提这件事情，所以照样当朋友，照样做生意，赚了钱大家分。有一天呢，晚上他们俩在一块喝酒，张三喝醉了，就忍不住就说：“哎，说老弟啊，说起来你还得感谢我哟，当年要不是我杀了你的家人，给你了一大笔赔偿，你才有了第一桶金。”要不然你今天还是个叫花子呢。那李四一听怒不可遏，马上就是脸都通红，血往上冲。他心里就想，如果我不能为自己家人报仇，我还算什么男人？然后扑上去一刀就把那个张三给砍死了。那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不提这件事儿，那么多年就过去了，一旦提，那这个李四这个人他就绝对不能，你等于公开羞辱这件事情，这个本来就是他的一个耻辱，多少年因为不提这件事回避这件事也似乎也就过了，你当着他的面把这件事提出来，那他就 人的自尊心就受不了了。嗯，就像我们看到，你看几年前，这个深圳的一个海关的一个官员，一个官员不是讲什么，当时跟老百姓吵架啊，说那个人民，人家说你是干部要为人民服务啊，人民的勤务员啊，他说人民是个屁。那这个话不是网上也披露过，引起轩然大波，弄得这个官员灰溜溜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共官员是把人非常蔑视人民，但是问题就在于像这种话，你不能想象他用人民日报、用央视啊，在全国人大会上、在党代会上公开对着全国人民讲出来。嗯，他一讲出来，那不要说一般老百姓，更不要说所谓异议人士，就连五毛都受不了。嗯，他脸上挂不住。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六四就是这种事件，所以他必须得这样，他一旦提出来，必然会激起人们的道德义愤，所以这个他就对中共就会构成一种很强大的打击，这就是中共他一直要掩盖这件事的原因。
好的，那么也有人说呢，六四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道创伤，同时呢，它也是中共政府心中最沉重的一个包袱，所以他不愿意提，也不敢提。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彭定鼎先生，当年暴乱为什么变成了后来的政治风波？当年风光无限的共和国卫士，现在还有人纪念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事情我想是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实际上是在发事件之后大概半年，是这个整个电视媒体上面是高调的宣扬共和国卫士等等。但是在之后很快就不再提这个了，就是迅速的它有一个转向，就是在把这个事情在当时平息了公众的愤怒，在当时取得了这个合法化，就是用强势的这个媒体资源独占的话语权来强势的宣布了它是合法之后，迅速的就不再提了。至于到了92年南巡讲话之后，这件事情更是讳莫如深，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官方的禁忌了，其禁忌的程度已经和文化大革命是一样的了。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共啊，它回避和淡化的一个这个目的，显然就是一个脱字，它希望呢这个时间能抚平啊所有的创伤。那胡先生，您可怎么看中共的这种想法呢？
对六四的记忆，那么是不可能抹杀，因为参与的人太多，见证的人太多，而且这件事又发生在信息时代，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和音像的记录太多太多，所以这样不可能被埋没。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件事在一般人心目中引起的那种道德义愤、那种激情，它有可能会弱化另外，人的这种感情、道德感情，其实它常常需要一种公开的表达，然后互相强化。那你看中国现在就很奇怪了，有些我们看到国内的一些东西就那种感情就很奇怪，他们可以对一谈起什么帝国主义的欺负啊，日本人的侵华战争啊，谈起来一个个都义愤填膺，其实他们根本没有遭遇过呀。他们凡是遭遇过这些所谓西方人欺负的人，那都早就老了，早就去世了，而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只有受共产党迫害的这个经历。但在这方面呢，你看出来有一些人是有那种感情不能表达，而有一些人呢，他真的就没有那么深的感情了。也就是感情本身被扭曲、被塑造，它有这么一个，它会可能起到这么一种作用。那中国现在采取这种这个拖延的办法呢，就是试图通过时间的流逝，那么除了让当时的那些参与者、见证者，他们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那新的人呢，缺少切肤之痛，另外呢，缺少这种互相的感染、互相记忆，因此呢，就是使这种产生的这种由这一个事件而激起的那种道德义愤弱化，我想这是他的一个目的。
那么我来请教彭先生啊，的确呢，我们看到有这方面的迹象，比如像六四死难家属们，他们逐渐凋零了，年轻人基本上呢也不知道六四这概念，就连啊当年为六四发生的这个香港和台湾呢，人们的热情似乎也在年年递减。那彭先生，您觉得时间真的能抹去鲜血和罪恶吗？
鲜血和罪恶抹不去，但是能抹去人们的记忆。这点我不得不遗憾的说，中共的这一套做法是十分有效的。就是很多中共历史上制造的多少的悲惨和冤屈啊，事实上就沉没在历史长河的黑暗之中了。 这城市不会被人知道的。比方说像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屠杀，广西的大屠杀，湖南道县的大屠杀，甚至北京大兴的大屠杀，现在有谁还记得呢？就他有谁还对谁还有影响呢？
好的，我们
现在我想六四可能会有不一样，就是六四他现在活着的人，活着的是知识分子，活着的这些人还在斗争，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但是我相信中共他在抹杀记忆，在使人们淡忘，使人们弱化这个感受方面做的是我不得不说是非常有效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看看我们的网友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想法啊。首先是金刚无这位网友说，他说封杀本身呢就代表民间没有遗忘，官方当然也没有遗忘。作为中国人，我永远不会忘记29年前被屠杀的同胞。作为人类呢，我永远不会忘记杀害大量同类的屠夫。六四这面镜子让东欧的当权者有所忌惮，从而和平转型，无辜的国人从侧面为苏联和东欧做出了贡献。每当想到这些，我心情无比沉痛和复杂。杜三元他说，中国人早忘了国共内战战死的那些人，也早忘了大跃进文革那些被中共弄死的中国人，更忘了六四天安门大屠杀那些为中国民主牺牲性命的年轻人。中国人就是一个孬种的民族，不知道反省的民族。六四这一天中国人完全没有知觉，就连中国的二代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前总统马英九都说，六四不平凡，统一不能谈。CHR4BINIYRI元啊，这位网友他说，邓小平千古罪人，作为四川人的他居然说温江死百万人算什么，北京死一个人才是大事，影响政治。蒋经国让他搞民主，他还是没有选择，为了一党私利，让中国唯一走向民主自由的希望推迟若干年，我为他可耻，想吐他满口水。沈小二，六四永远不能忘却，不能忘却。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一直是一个更多只允许思想一致性的国家。由于政权的教育，使得国人奴性太强，民主自由的土壤力量很弱。由于统治者对于自身政权的维护性极为强烈，反而出现了民主活动容易被镇压。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和自由非常有必要，更能促进国家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发展现状是体制和国际主流的矛盾，对六四的正视不能不提及。还有许多网评，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一一都读啊。我们现在来接电话啊，我们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啊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首先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那个六四不就是要共产党下台，然后建立这种分权制度吗？他这个目的肯定达不成。因为你想要这种分权制度，你必须有强大的工业，还有掠夺着世界的利益作为前提，这也是西方正在实行的这种状态，还可以。否则的话，就会变成印度。美国人知道这个道理，他想用这种虚假的正义扼杀竞争对手，才是根本性目的。
好的，谢谢。
让你永保这种奴隶工厂。
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湖南的袁先生，湖南袁先生你好。
哎，小明你好。就说我说六四就是邓小平亲自那个导演造成的。邓小平不搞政治改革，是专门是经济上改革。所以啊，就原来他就对四人帮的处理法，他就没有按法制搞，那就把四人帮就打成反革命集团。是吧？主犯那他们，根本就又把胡耀邦就打成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把赵紫阳打成支持动乱分裂党，所以邓小平他就一直没有走出宪法路线，他一直就搞的他实际上他反毛泽东个人崇拜，他实际上又搞他的，就在他自己身上也搞个人崇拜。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下一位辽宁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六四学潮也许是死人了，邓小平也不是出于他的杀人的目的搞了这场学潮六四事件， 邓小平还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不能出于他本人意愿杀人，不要把过去仇恨都记在邓小平身上，等过去都忘了吧，别找仇恨了。
好的，谢谢湖南的啊，谢谢这位辽宁的孙先生。刚才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我们看到呢，中国人现在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有很大分歧的。这个中共呢，在六四问题上可能最能打动人心的这个一种说辞呢，就是说事实证明镇压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没有镇压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发展成就。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过去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六四屠杀和中国奇迹，就是在分析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今天我们谈到所谓中国奇迹，所谓中国模式，简而言之，那就是在中共专制下搞资本主义，而且呢还取得了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啊。那么这些事情当然是和六四有很大的关系啊。由于六四屠杀才终止了整个80年代的那么要求政治上自由民主的这么一个浪潮。才使得这个中共的一党专制得以维系至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中共搞的经济改革啊，那么其实从一开始明眼人就可以看出，所谓改革无非就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啊。那么经过六四之后啊，由于苏联、东欧这些相继发生那个巨变，那么中共当局一度就是非常紧张。啊，那么很多保守思潮呢一度回潮，他们就认为呢，既然这个政治的自由化是和经济的自由化紧密相连的啊，我们现在要反对政治的自由化，那么同样呢也要反对经济的自由化，所以在经济改革方面也在回潮。可是，在92年南巡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出啊，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因为邓小平现在他就想明白了，他说过去我们搞经济改革就怕别人说我们搞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共产党搞起资本主义，那就等于我们承认我们原来共产革命搞错了，那我们共产党凭什么还叫共产党啊？凭什么还在台上一党专政呢？所以过去我们搞经济改革的时候呢，还要这个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啊。那么现在六四了，人都杀了，老百姓不反抗，是因为他们不敢反抗，没有能力反抗。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反而没有这个顾虑了。我们这时候搞资本主义，搞了就搞了又怎么样？所以他六四之后，你看到九二之后，中国在搞资本主义方面啊，那么是比六四之前还搞得更走得更远。那么由于资本主义当然就比原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要有效得多，所以这就促成了经济的发展。另外呢，你中共是在六四这种屠杀之后大搞经济改革，那你搞了这个所谓私有化改革，不可避免的就变成了权贵私有化。啊，那权贵私有化当然从道德上讲是极其恶劣的。你共产党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咱们到头你自己成了地主资本家啊。但是呢，它从经济效率上来讲呢，它可能比那些苏联、东欧那些按照民主的方式搞私有化还更有效，因为你民主方式你就把东西分给大家了，就分得零零散散。而你共产党这种改革呢，他就直截了当的就让党委会变成董事会，这个党委书记就变成 CEO， 这么他一步到位的就成了私有化了。所以他可能还再加上这个时候呢，中国又进入了这个加入 WTO， 进入了全球经济经济的全球化。那么中国凭着他的所谓正是在这个高六四造成的高压之下，所以才有中国的所谓低人权优势。你而低人权优势呢，你就反而在和西方这些国家竞争中间呢，你反而占了便宜。你的血汗工厂，你可以造成比别人的福利国家、比别人的自由竞争更有效率。所以到时候呢，还取得比看起来比别人更快的增长速度。但是这就是所谓经济奇迹的发生。但是你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经济奇迹，完全建立在最伤天害理、最不公不义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它本身的基础又是极其脆弱的，这就造成我们看到今天的局面。一方面，中国似乎很多方面取得很大进展，领导人也在强调他的自信，但是你要看，同时呢，他不但不敢放松，反而会日益的强化对整个民众的这个控制。那么这是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所在。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彭先生啊，据说北京人的平均月收入已经达到了10000元人民币了，那您是北京人，请问这能证明当年六四镇压是必要和正确的吗？
我觉得这两个事情是不相干的，如果说有相关，那么它是负关联。就是六四的镇压，事实上是严重的遏制了中国对这个
就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而我相信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只会有助于经济发展。我根本不同意所谓的低人权优势这个说法。高人所谓的低人权优势，相对的是西方某些福利国家滥用福利，就福利泛化这种状况。但是你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比，那无疑资本主义的生产率，它的效率和它的创造性是高得多得多的。那么中国在这个六四以后形成了一个高压态势，就像二战之前的纳粹德国以及这个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这种体制，它是一种奇怪的结合，也就是政治上的这个强力的独裁与市场经济，与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的结合，它会爆发，它会体现市场经济的一些优势，但是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一个怪胎，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的发展，它可能显得势头很猛，是因为原来中国的基础很差。那么同样的条件下，在就是假如当时六四把中国推向了纯粹的资本主义，像美国那样，像台湾那样，那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只会更好。中国的经济现在实际上不好，人均你跟台湾比，跟日本比，跟美国比，和香港比，和新加坡比，是无法比的。不要谈什么中国的巨大的经济成就，那是骗人的。
嗯，好的，我们现在来继续接电话，广东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啊，就大陆的网络上呢，就是为六四辩护，主要有这么两种观点，一个是在六四中呢，有几十名的军人是被打死的，那么有些人认为呢，既然军人都被群众打死了，那么政府镇压就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他们说美国在历史上也镇压过群众运动，比如说麦克阿瑟镇压一战老兵，还有92年的美国政府是派军队到洛杉矶镇压那个所谓的种族暴乱，也是打死了50几个人。那我想请问嘉宾，就是美国历史上美国政府镇压这些群众运动和六四这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好的，谢谢广东的李先生。比如像这位啊范李这位网友说，如果以后还想向前看，历史留下的问题就必须一一清算清楚。第一，对于悲剧和罪恶自不必说；第二，重点在于对于那些党国所宣称的为了人民利益而做的事情的本质，一定要进行清算。这片土地上的人背负的历史包袱太多，不卸掉是走不远的。福达这位网友说，那年我的镜头里有个男孩，看上去就是5、6岁的样子啊，是一个拉板车的儿子，壮壮的板爷，壮壮的小儿郎，一对给广场学生送水的这个爷俩。事过29年了，小男孩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我知道那年最小的受难者也是一个5、6岁的小男孩，又逢六四忌日。我想问孩子，你还在吗？莫不闻这位网友说，李瑞环在谈及六四事件时说，天安门广场有100多万人示威，是几个幕后黑手能组织得了的吗？不可能。让我李瑞环在天津发动100万人上街，我没有这个能耐。他北京的李希明、陈希同有这个能耐吗？我看没有。这么多人没有统一组织，但是不约而同上街，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民心所向。当然，我们也有大量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呢，对不起啊，我现在手里这个网评太多。一位叫王云的网友，他说，可以预言，即使有人给六四平反了，客观上也是为了平复一种情绪，绝非为了给中国一个公道。六四应该纪念，有意的纪念是为了悼念亡灵，反思方方面面的不足，重新明确群众运动的文明规范，而绝不应该是为了渲染仇恨，为少数人沽名钓誉。中共有意回避六四事件呢，从积极的角度理解，依然是为了稳定。而在海内外活跃的所谓民主人士呢，不知如何在维稳的环境中去追求民主，狭隘地把维稳和追求文明对立起来。这30年来的努力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把破坏中共强调的维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 和彭定鼎两位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英法联军加入自由航行，南中国海火药味十足。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